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上午平安。好，我们主呢与大家分享的课题呢是圣殿这个课题，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圣殿，以色列民族灵魂的寄托。因为圣殿有很多嘛，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圣殿。所以呢，当我们打开圣经或者当我们看这个研究历史的时候，就让我们从那个历史当中，从圣经当中看到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那就是以色列民族。在这个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呢，有一面墙，就是哭墙啊，这个就是这个哭墙呢，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祈祷的地方。这个哭墙它长50米，高20米，它本是组成圣殿的一部分，但是为何它现今只剩下这残垣断壁呢？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出现过三座圣殿，我们会分别将这三座圣殿命名为第一圣殿、第二圣殿以及第三圣殿。好，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来追寻这个圣殿的历史，我们再回到那起初的盛况，让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上帝他大能的作为。当然有学习呢，就会有目标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首先呢，我们会来看这个圣殿的建造与发展的历史，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它是怎么样的被建造的，它的发展的历史，为什么会在现今只剩下这一面墙了呢？我们会在这其中纠正一些我们长久以来一些的问题以及一些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是看到上帝的作为。目标二，我们会在讲这个圣殿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带出这些有一些的意义以及一些的教导以及一些属灵的警戒等等。第三呢，我们会看到在新约当中关于圣殿的一些内容，在这里我们会讲到主耶稣他和圣殿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且还会讲到到底圣殿和我们新约之间教会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好，这就是我们研究圣殿的目标。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圣殿之旅。好，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所研究的第一座圣殿，那就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这殿圣殿它是有多大呢？这座圣殿呢，它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所以呢，为了方便的话，我们就把每肘设定为0.5米。也就是说，这座圣殿它长30米，宽10米，高15米。它是在主前第960年建成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大小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不知道我们大家，就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它长28米，宽是15米，也就是说，这个圣殿它长是跟一个篮球场一样长，但是它的宽却比一个篮球场少了5米。当然，篮球场是没有高的了。这座圣殿呢，它是建造在主前第960年，建造于摩利亚山，也就是锡安山，它是用7年的时间建成。这个整个建造的过程呢，它记载在列王记上第5到第8章和历代志下第2到第4章。这就是建造的过程。所以呢，这座圣殿可以说是建造的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啊！圣殿的材料呢，都是用香柏木、用精金等上好的材料，经由巧匠打造而成，样式呢精气大致啊，当然，圣殿这个具体的精致大气啊，这个具体的建造内容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多说我们时间就不够了。但是呢，根据在1925年这个有一个伊利诺州这个建筑学会的估计啊，所罗门他建造这个圣殿，他消费的金钱就等于870亿美元啊。如果要换成21世纪的这个货币来衡量的话呢，就会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把那个1000亿美元就换成1美元的硬币，你就会从这个地球就连到月球，就可以来回去7次，这就是100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 所以呢，当说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说到这个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最初呢，就是由大卫王他决定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但因为大卫他是一个战士，他杀人流血，耶和华就不允许他建殿。但是建殿的绝大部分的材料却都是大卫他给预备的。在第历代志上的第22章，大卫他预备了建殿的材料。23章利未人的职分是大卫设立的，是大卫安排的。在24章祭司的职分，25章圣乐的人员，26章守殿的人员，26章下是府库的人员。这些人员、这些材料、这些人员都是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他设立、他预备的。并且大卫他在28、29章他还亲自的指示所罗门建造圣殿，就是这个约柜要，就是这个约柜要怎么样建，这个祭坛怎么样建，这个灯台要怎么样的建，都是大卫他指示所罗门建造的。而在并且大卫呢，他也有他个人的奉献，他也将他预备自己的自己的那些金钱、那些宝石都奉献上了。所以说当所罗门他一坐上这个王位的时候，建殿的一切的材料便都预备好了，只要他建就可以了。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啊，开建成的那一天，就发生了耶和华的荣光便充满了圣殿，以致连祭司都不能够站立。所罗门呢，他有一个祷告，然后呢他的这个祷告呢也蒙了上帝的回应。上帝就在列王记上第9章第3节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是我的名永远住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这里。不仅仅是这样，上帝他还在诗篇第132篇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就这样，这位耶和华上帝他便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以色列的这座圣殿当中住了下来。而当上帝他住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上帝的荣耀、他的赐福、他的能力就与这个国家同在。所以当时万国万邦的人们便来到这个国家当中来朝见这个国家的君王。所以呢，在列王记上第10章就来了一个示巴女王啊，这个示巴女王呢就来，因为听见这个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要用一些难解的这个问题来试试这个所罗门是真是假。结果呢却被所罗门一一给解答。当他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以及财富，当他看见所罗门他建的宫室的时候，他看到所罗门在耶和华殿中所献的祭物的时候，哇，他便惊讶的魂不守舍。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所以就很惊讶了。所以呢，这就是上帝与这位与这个国家同住的时候所带下来的那个荣耀，就使得万人能够臣服。但是这一幕很快的就被人给破坏了，说人不再渴望与神住在一起。当所罗门在位的晚年的时候，就跟随他所娶的妻妾去拜偶像，就离弃了耶和华。但是上帝他纪念于大卫所立的约，没有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惩罚以色列。但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不行他主大卫的道，神就兴起了这个耶罗伯安，来使得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并且神兴起了埃及，将圣殿当中一切的金银器皿全都给夺去，而且将所罗门他制造的那个金盾牌也给夺走了，以致他的儿子罗伯安他用了铜做的盾牌来代替那个金盾牌。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当这个国家、当这个人、当这个民族他离弃这样的神的时候，荣耀就离开了他，以致真的是他的一切是多么的那个可怜。在以后呢，圣殿它也多次被外邦人所抢夺、所掳掠。 在南国的历史当中呢，就出现了19位的国王和一位女王。这其中在这圣殿当中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我们就不一一的细说了，因为毕竟20位的王会说一阵。我们会挑其中的几个国王，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国王，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的约阿斯。这个是约阿斯，约阿斯国王他当国王的时候，他祭司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就是旁边的祭司还在的时候呢，这个约阿斯他就起来那个重新修理圣殿。但当这个祭司一死的时候，这个国王他就远离了上帝去拜偶像，并且他杀害了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结果上帝就将以色列众多的军队就交在亚兰这个军很少的军队手里的时候，就交在亚兰小队的人马的手里，就被打败了。所以呢，约阿斯呢，他就将城中的宝物和圣殿的金子就都给了这个亚兰王，然后亚兰王呢就高高兴兴的带着金子就回去了，然后约阿斯就被杀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位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西西家王。哇，西西家王呢记载在历代志下29到32章。西西家王呢，他洁净圣殿，他除尽偶像，他再度守节期，并且他寻求神，上帝就赐福他，他就大有尊荣，收藏了金银宝石香料盾牌许多宝物啊。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当最后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然后被上帝医好了的时候，有一个巴比伦的使者，巴比伦就派使者来看他。然后这个西西家王他就出于骄傲的这种原因，他就带领着这个巴比伦的使者，你看啊，这是我的宝物，这是我的金子，这是我的银子，他就把他国中所有的这些好，只要是好东西全都给这位使者看了。然后当他给这个巴比伦使者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先知就预言说，你把这些都给他看了，将来在这里，将来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被掳去的。这就是西西家国王。而这个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最后的4位国王更可以说是无道昏君。因为这四位国王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4位国王。所以呢，上帝就允许在主权606年，就是巴比伦王他就攻下了耶路撒冷，他就将圣殿当中的宝物及城中1/3的人口都掳到了巴比伦去，而且还带走了18岁的约雅敬王。这是第一次。然后呢，主前呢第597年呢，巴比伦王他又来了，这次掳的人数呢比第一次更多，先知呢以西结也在其中。以西结呢他就记载了他在巴比伦所看见的异象，那个异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这座圣殿。所以记载在以西结书11章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这是第二次被掳。第三次呢，是主前586年，巴比伦王第三次又来到了耶路撒冷，这次更彻底，他就将城和圣殿彻底拆毁，将剩下的百姓都掳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他们的心就撕裂了，就破碎了。所以呢，在诗篇第137章的时候，他就唱出了这个流亡异乡的以色列民的心声。就是说当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异国他乡这个巴比伦人就跟他说哎，你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然后这群以色列的百姓就说，我们怎能在他国的土地，我们怎能在这个地方唱我们西安的歌曲呢？这样在主前第586年，以色列的圣殿就被拆毁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圣殿的历史结束了吗？没有。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在这段被掳的期间呢，有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帝国被兴起来，那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呢，它就于主前539年，它就把巴比伦帝国给灭了。 他在三年之后，也就是536年，他就下令啊，允许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可以回去重新建造圣殿。这段呢经文呢记载在历代志下第36章第21到第23节，说呢，这就是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呢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令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了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就是居鲁士王呢，就是古列王，他就允许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回去重新建造圣殿。当然这也就应验了主借耶利米先知所的预言，记载在耶利米书25章第11到第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节，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也有这样说，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这地。当然这就是主借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也预言说，论古列，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其实呢，这个预言呢是在古列出生之前最少120年之前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就被这样的应验了。不仅仅是这样，在名为古列原著的这个历史遗物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从圣殿在主前606年第一次被掳到主前第536年呢，这段时间正好是70年。但是呢，如果从主前586年圣殿被毁的时候，一直到主前536年的时候，但是这却是50年，而这其中就少了20年。那么这20年去哪里了呢？其实当时第二圣殿的建立并不顺利，因为其中多有仇敌的攻击与搅扰，以致这个第二圣殿呢，它被建造的时候一再的拖延，最终呢是在主前516年就建成了。所以你无论是从606到536，或是从586年到516年，所以说这讲到了都是70年。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神就是神，他说的就是他所说的。这样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就重新的回到了以色列的这片土地，那么圣殿就要被重建了。这段经文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6章第3节啊，他就介绍了这个圣殿是有多大。这个圣殿呢，它高60肘，宽60肘，长度没有记载在圣经。高呢就是60肘呢就是30米，宽也是30米。所以你看得出这座圣殿它其实是比所罗门的圣殿还高，它其实比所罗门的圣殿还宽。而当我们查资料的时候没有查到它的这个长是多少，但是我们常猜测应该是60米。为什么？因为没有哪个君王会容许自己不如别人，更不允许自己不如另外一个国王。所以呢，我们将它的长设定为60米。所以呢，在主前第536年，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经过了7个月，也就是在主前535年的2月，他们用7个月的时间就将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了。这个根基呢，也是将所罗门他所建造的圣殿的根基 拆毁重建。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高这样一个宽的圣殿，它以前的根基承受不住，而且以前的根基也不合适，所以呢这个根基是重新建立的。而历时了7个月，这个根基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记载在以斯拉记3章第12节，说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这群见过旧殿的老年人呢，他们看到立这个圣殿的根基就哭了。他并不是讲说这个圣殿它不如所罗门那个圣殿，因为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根基，还没有正式建到那个主体的建筑。而且这个圣殿的根基，他们比所罗门那个根基还要大。所以呢，但是这一批老年人呢，就应该是主前586年被掳的那一批。因为如果是主前606年被掳的第一批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最少也会有110岁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为什么这群老年人他们会看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就大声的哭嚎呢？因为当这群老年人他们经过了这种50年的饱经风霜，他们过了50年的异国他乡的生活，当这群老人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又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看到圣殿的根基立了起来，终于我们的圣殿又回来了，不仅仅我们的圣殿又回来了，我们的神也要即将要回来了。所以这群最少60岁、70岁、80岁的老年人，他们都哭了。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哭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圣殿不如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呢，在主前516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呢，它就建成了。当然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对这个圣殿呢记载的非常少而且呢以色列的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献的祭物呢也是非常少不仅仅是这样，而且这座圣殿呢它也并没有被记载的很详细，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不会像所罗门那样的辉煌，但是呢也不会比所罗门那个差到哪里去，而且这座圣殿呢也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这座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当中也没有约柜，因为在所罗门的时代，当圣殿被毁的时候，这个约柜就不知道去到哪里。所以我们不禁要想象一下，难道上帝的他的荣耀真的离开了以色列了吗？那他又要在什么时候回来呢？好，我们来继续来往下看。但是呢在这70年当中呢70年的巴比伦之旅呢就给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上了一门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那就是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这也是算他们所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了。所以呢这座第二圣殿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呢，它是存留时间最长的，它从主前516年一直到主前第16年，它存留了490年。但是这座圣殿呢它也可以说是饱经风霜。当时呢这个波斯帝国他允许这个以色列人回去建殿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以色列人很好啊，要这个给你这个，要那个给你这个，就给了很多的这个材料。但是不久之后呢，波斯帝国呢他就被另外一个帝国所打败啊，那就是希腊帝国。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曾经攻陷了耶路撒冷，但是呢亚历山大大帝呢他也并没有去逼迫犹太人，反而也对他们的很好。所以但当亚历大帝他死后的时候，他的4个将领便分割了他的国家，建立了4个帝国，其中统治这个埃及的多利买一世和统治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古便时有征战，他们便常常的打仗。而呢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便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便有7次啊，就是有7次呢就一手，就是你就是我打赢了就我的，你打赢了就你的，所以呢这个国家便有了7次，便不断的就这种转换，所以呢也有7次一手。这其中呢也有这个各个王，也有这两个王朝他们不同的统治。但是最让人以色列是恼火的是呢，是在主前175年出现的这个安提阿古逝世。 这个安提阿古呢，他就是统治叙利亚的国王，他呢为了实行全希腊化的统治，就是全都希腊化啊，咱不整别的，然后他就禁止以色列人呢，他诵读他的律法，他就禁止以色列人安息日被停了，节期也被停了，割礼也被停了，摩西五经也被废了，并且他在呢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当中，他树立起了宙斯的这个偶像，并且用那个用猪来那个献祭，来这个污秽圣殿。那你们说这以色列人能让吗？肯定不行。于是起义就在这样的时候爆发了。当时呢就由马他提亚他带领他的五个儿子起来反抗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他的大儿子那个犹大马加比，他在首次的战争之中便击败了安提阿古，他就攻克了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一个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也就是哈斯摩尼王朝。该王朝的统治呢就从主前第142年统治到主前63年，这个王朝就结束了。但是这个王朝他在这个王朝呢，他曾经他就攻占了撒玛利亚地区，他就强迫当地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人民他改信犹太教。而在这群人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希律。这个希律呢他就是那个建造第三座圣殿的人，就是希律。所以呢大希律呢他是以东人的后裔，他就因为投靠这个罗马帝国，他就获得了这个罗马的支持，他就在主前呢37年他就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给攻下来了。然后他虽然改信犹太教，他又娶了当时祭司的女儿，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希腊化的罗马人。这个希律呢他就希望借着建造圣殿他就讨这个犹太人的喜欢，但是这个希律无论做什么，他虽然花费了大批的金钱去建圣殿，但是他也不能讨犹太人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帮着犹太人建圣殿，他也帮着别的神，帮着别的地区建造别的神庙，而且犹太人始终没有忘记，就是这个人他灭了这个哈斯摩尼家族，也就是这个马加比王朝，所以这件事是犹太人不会原谅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大希律他这个建造的圣殿。其实大希律他建造的圣殿他也并不是在所罗巴伯的圣殿扩建，而是说他将整个的所罗巴伯的圣殿都拆毁了，他重新建造，因为这个他所建造这个圣殿更大更宏伟更宽广更长。而所罗巴伯他圣殿的根基不足以支撑这庞大的圣殿，所以呢整个地基也都是重新建造的。这就是大希律所建造的圣殿的模型。圣殿呢它就于主前第16年，主前16年就开始建造了。当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圣殿就已经被建造了46年。但是这个圣殿呢46年还没有建完，就已经宏伟壮观了。所以呢当时呢最主要的圣殿的这个主体的建筑，这个主体的建筑呢是用了11年建成了，但是其他比如说这些外院的这些外邦人院，这些妇女院等等，这些院子却还没有建完。这个圣殿呢它是于主前63年就建造完成的，但是呢于主前74年就又被罗马的将军提多将军所拆毁了。也就是说这座圣殿它所真正存留的时间只不过就存留了7年。大希律他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呢，前半部分就是前半部分，这半部分呢高52米，这个宽呢也是52米。它的后半部分呢这个高呢是52米，它的宽呢是35米，所以它会出现这样一个形状，就是前边宽后边窄的这种形状。但是当我们查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座圣殿到底有多长，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圣殿长为100米，我们都是按照所罗门圣殿用它宽的这个双倍来定这个圣殿的长。所以你会发现这座圣殿它又比所罗巴伯的又宽又大又高， 这座圣殿呢，它是用白色的这个大理石建造的，里面呢就全部包上黄金，门呢也包上黄金，尖角上也是黄金，只要能够看到的地方就都是黄金。所以呢，根据史学家约瑟夫就称啊，当这个太阳呢照射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哇，你甚至你的眼睛都不能直视这座圣殿，因为这个圣殿的这个之美呢，可以说是无法形容。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二节，有人就跟这个耶稣说耶稣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当然这个何等的殿宇拆起来也是相当过瘾的。所以呢，希律呢他就为这个犹太人建造了这一座圣殿。但是当希律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在这个圣殿的这个殿顶他挂了一个罗马人的这个鹰头的这种标志。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这个激进的犹太主义，就比如说分瑞党，他们就想去把这个鹰头拆下来，但他们这个结果往往都是被杀。我们所介绍的这一些呢，都是讲到了圣殿的这个主体建筑，也就是讲到了这个圣殿。其实在新约当中，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圣殿并不仅仅是圣殿的这个主体建筑，它也包括了圣殿这整个的区域。这其中就有外邦人，这其中呢就有外邦人院啊，就是这个外邦人院，这其中呢也有这个妇女院啊，这个其中呢也有男这个以色列男人院，这其中呢也包括了祭司院等等。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从这个从最外边我们进入到了最里面，我们来看。所以呢，在外邦人院的时候呢，在这个外邦人院当中呢，就是外邦人所要进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允许外邦人进来，但是外邦人不允许进入到其他的院子当中。有两块石板就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着，说禁止外邦人进入，否则是要被处死的。在这个外邦人院当中，其中有许多许多这个房间是用来给这群外邦人，就是说你们可以在这里边祈祷，你们可以在这里边祷告等等等等的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说主的殿将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当时有很多外邦人，他们来到这个外院当中，在这个房间当中敬拜神，在这个房间当中向这位神献上祷告，所以这就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外邦，当然外邦人院呢，它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当时的一个市场。因为什么？因为一些人呢，他们从北方的加利利来到圣殿当中，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在路上带着牛带着羊不方便。为什么？因为牛羊他们要吃草，而且牛和羊也有可能被吃，而且人也有可能被吃。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呢，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会是很危险的，遇到狼啊，遇到熊啊，遇到狮子，这都是很经常的，也不能说很经常了，但是会遇到。而且呢，你也可能半路病死了，也有许多强盗等等，这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一个人呢，他牵着一只羊，牵着一只牛去献祭的时候就很不方便。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当时这个祭司这个人的这种生意的眼光。那这就是市场啊，而且还没人竞争。于是呢，在为了上帝的百姓更好的敬拜上帝的这种口号之下，这个外邦人院就用来成为了卖牛羊鸽子并且兑换银钱的最好的这个场所。那这个口号是打得很响亮，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这个外邦人呢就在这里呢就卖牛羊鸽子。当然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不会去卖去了，因为身份在那儿嘛。但是这群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当中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进入到了祭司利未人这些人的口袋当中。所以呢，当时这些买卖也是圣殿当中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 外邦人院本应当成为这个万民祷告和敬拜的地方，但其中却往往充满了牛羊的声音，充满了这种买卖的声音。而且最关键的是，而且这个买卖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他们有三个节期，是这个犹太人必须要来圣殿，必须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而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一到的话，那这人就非常多了。所以逾越节的期间，这个外院这个生意可以说是相当的好，那来过节的人高兴，和卖牛羊的人高兴，祭司更高兴。但是却在这背后成为了将上帝的殿当成了贼窝的这种地方，所以这样的圣殿你们说该不该拆？这个圣殿就是该拆的。所以呢，主耶稣呢，他洁净的圣殿的时候，就是洁净的这个外院。这段经文呢，这件事呢，在四福音当中都有记载。所以呢，在这里呢，有的人呢，他就认为这个主耶稣呢，他一共洁净了两次圣殿，在传道的初期一次，在传道的末期一次。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其实这个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如果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并无名气，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居然敢动了大祭司的银库，他可能第二天这个人就会从世界上蒸发。而且主耶稣他如果一开始就这么高调的出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在后面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你们不要给我传扬，不要去传扬我的名呢？所以这是很不合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说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他传道很有果效，是在他传道高峰的时候，在他传道接近尾声的时候，他那个才来洁净圣殿。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并西律一党的人，这一群人来联合来攻击，要杀他。因为之前主耶稣他就洁净圣殿的话，根本就不用这么多的势力，找两个人也就把他给办了。而且主耶稣呢，他如果在传道的初期他一开始就洁净圣殿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主耶稣传道的初期门徒和众人却闭口不谈，哎，主耶稣洁净这个事呢？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一个无名报纸就出来了，犹太报就出来了，说一个无名小卒名叫耶稣来洁净圣殿。为什么在耶稣传道的初期门徒和众人却都没有这样的谈论呢？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呢，第三点，当主耶稣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当时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事件，这就可以看出就那么一次。因为这棵看似茂盛却无果的无花果树，它不能为上帝所用，那么它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以及没有意义。这样的无花果树诅咒一次根就枯萎了，主耶稣也没有诅咒两次，对不对？所以呢，综上所述，主耶稣他所洁净圣殿就洁净了一次，那就是在受难周当中逾越节时候。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这就是外院。我们刚才讲的呢是外院，外院呢就是说这外院的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再往里进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妇女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妇女院呢，就不是外邦人可以进入的当中了。凡以色列的妇女都可以从每门进入，到这个妇女院当中。在这个妇女院当中呢，它是有银库可以用来奉献的。大家还记得在这里发生了寡妇她的两个小钱的这件事吗？所以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他只有这么一次他是坐在那里对着这个银库坐的，只不过被分别记载在了马可和马太福音。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主耶稣他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每一个行动每个举动都会有他的意义和教导的。因为主耶稣他知道在这一天会有一个妇人，会有一个穷寡妇，他将他一切都奉上了。哎，你会问了，他为什么平时不献，为什么会现在献呢？而且为什么献的时候正好被看见了呢？其实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受难周的时候，而受难周是当时的逾越节，也就是整个以色列人都在买着牛买着羊买着鸽子要献祭的时候。 所以这个妇人她的两个小钱在当时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的钱，这两个小钱买不起最便宜的鸽子。如果她买不起这个鸽子，她又买不起这个鸽子，她又想献这个祭，她又不能不献这个祭，所以这两个小钱就成为了她的祭物，投入到了这个奉献箱当中。所以这两个祭物代表着这一个穷寡妇她对着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那一份期望，她带着这样的一份盼望，她就投下了她自己仅有的这两个小钱，在那个时候她也就将她自己投入到了那个当中。而但是这一幕就被她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看见了，他被主耶稣所认可。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更多。这个众人并不仅仅是指旁边的这些有钱的人，这个众人也是指包括当时那些所有还在祭坛当中献祭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献祭是为了什么。但这个穷寡妇他知道，他知道献祭是为了什么，他怀着对弥赛亚的那份渴望，他献上了自己的祭物。所以他怀着对弥赛亚的渴望献上祭物，因为所以呢，这之后呢，耶稣呢就叫做就耶稣就叫门徒过来看了，他就叫这群门徒过来看看这一幕。看这一幕的时候，他就是在告诉这群门徒说，你们要献的这个祭物，你们要在逾越节献的这个祭物，就是要这样的祭物。我不是说这个你献上一只牛啊这就好，不是说你献上一只羊啊这就很好，不是说你献上一个鸽子啊这个也可以了，而是说你的心真的是否渴望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呢，他在圣殿当中，我们圣经当中多次记载说他在圣殿当中啊教训人的地方呢，多数是在这个内院当中，或是在外院当中，或是在所罗门的廊下。在这个妇女院当中呢，就有13个奉献箱，它是用来做不同的用途，也就是然后呢，这群犹太人他要奉献的时候，就根据不同的用途就往里边投。但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有埃及，有叙利亚，有罗马等等，他们用的是不同的钱币，而投入银库当中呢，只能是当时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所承认的货币。所以这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外院当中为什么会有兑换货币的。再往下看呢，我们就我们已经走完了这个外邦人院，我们也走完了这个妇女院，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人院男人院。通过这个门呢，这个门呢是很重的门，这个门呢需要20个人才能推开啊，就来到了男人院这个以色列人院当中。那在主耶稣呢，他也没进过这个院子，所以我们这个院子呢就略过，我们就不讲了。在这个院子当中呢是有一个祭司院，这个院当中呢是有一个祭司院。这个祭司院呢，就里边有燔祭坛，有香坛，有七灯台，陈设饼的桌子，洗濯盆等等等等。这个是祭司院。而这个祭司院呢，主耶稣他也没进来，所以我们也就不讲了。再往里面走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圣殿当中的这个，我们就进入了到了这个圣殿当中，就是圣所。当时的圣所呢就有50米高，有100米长就是需要经过12节台阶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当然主耶稣他也没进到这里面，我们也不讲了。最后面是至圣所，在这个至圣所当中呢，它里面呢是空的，因为当所罗门的时候呢，这个约柜就已经被掳去了，就已经失去了约柜，所以这个约柜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圣所呢与至圣所之间，它有双重的幔子，它从上到下严严实实的，所以呢，这个至圣所里边其实是黑的，其实是看不见的。因为从上到下都严严实实的，所以大祭司他每年要进去的时候，他都是要拿着一个小灯进去的。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里边，哇，里边灯火通明，其实不是的，里边是黑的。而在圣所与至圣所中间 有这个双重幔子。这个双重幔子它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窗帘，像我们家里的那个幔子一样风一吹就开了。这个根据这个犹太传统，这两副幔子它高就是50米高，它宽就有33厘米宽。所以在有以色列在有在这个祭司他们在挂这一个幔子的时候，就需要300位祭司来一起挂这个四副幔子，因为是两层了。所以呢，当完完全全的就把这个幔子拉开的时候，就需要12对公牛的力气，所以就拉开这个幔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幔子，它就成为了这个人与神之间的这个拦阻，是那么的重，是那么的厚，是那么的打不开。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呢，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到第51节说，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而其实真正的幔子并不是像他这样的幔子这么小了，真正的幔子是当时的至圣所宽30米，所以这个幔子它其实画的是不对的了。而且当时的幔子是，你想想那个圣殿50米高，从50米高的高空当中将这样一个幔子撕开，很显然这个撕开是上帝他亲手将神人之间的这个拦阻给撕开了。所以为什么讲到地大震动，磐石也崩裂，就讲到这位亘古的磐石他为我们而裂开。因着上帝的独生子，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但是当我们进入之后就结束了吗？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当我们经过了这个幔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圣殿，这圣殿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在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回答说，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说这殿46年才造成，你3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当耶稣第3日复活的时候，这座新的圣殿就被建立了起来，是用他的身体建立的。所以保罗在呢以弗所书信当中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指什么。以弗所书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新的圣殿就被耶稣基督建立起来了，那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座圣殿不仅仅是建立在以色列当中，也是建立在普天之下，可以让万国万民来敬拜来颂扬，因为上帝的他的心意本是如此。在以弗所书3章6节，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当我们想象这样一幕的时候，我们不禁感觉到上帝他真的是太伟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所以你看到这位上帝他掌管历史，他成就他在永恒之中的心意。这份心意虽然有时看似被拦阻、被破坏、被阻隔，但是上帝他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在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新约当中的圣殿便在建立起来了，这是教会便建立起来了。所以在这一个逾越节，在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在这个圣殿当中，他们买着牛，他们杀着羊，他们献着鸽子的时候，在整个这个祭司在最忙的时候， 那位上帝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却为我们被杀，他成为世人的赎价赎罪祭。就在这座亚伯拉罕他曾经献以撒的这个摩利亚山上，上帝就为众人预备了一个代罪的羔羊。在创世纪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希伯来书13:11，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就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当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背负了我们的罪，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所以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圣殿就被建成了。但是大希律他所建造的这个圣殿，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他其中的敬拜是有名无实的，他的献祭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本应该成为万民万国祷告的殿，却成为假冒为善之地。这样的圣殿在耶稣履行完自己的任务之后，这样的圣殿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拆。在主后66年，有一批分裂党人，他们就发动叛变来对抗罗马的军队，而最后呢他们就打退了罗马，他们就占领了耶路撒冷和犹大这个地区。而罗马这个尼禄皇帝呢就非常的愤怒，他就派遣了当时最出色的将军维斯帕斯安来统领大军来攻击这个以色列地。在主后69年呢，就只有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和小部分地区还在犹太人手中，其他的地方呢都已经被攻占了。但当时呢尼禄就死了，然后呢这个维斯帕斯安呢他就回去当国王，他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提多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城。提多呢他就用持久战，以色列人打持久战，他就将这个城围困。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场景可以说是极其的悲惨，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等等等等。所以呢当耶路撒冷他们被攻下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就被放火焚烧。根据史学家约瑟夫指出说，提多将军他曾经下令说咱不烧圣殿，就是保持圣殿的完整。但是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呢他一时冲动，可能他放火放得也很过瘾，他一个火把就飞入到了圣殿当中，他就烧了圣殿的毯子，结果火势就一触即发，就不可控制了。然后贴在这个圣殿当中的这个黄金呢它就融化了，就流到了这个石头以及缝隙当中，结果罗马军队就为了这个金子就一个字拆，就将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又一块给拆了。所以当时所有的石头都被推开了，所有的金子都被抢走，没有一块金子留在原来的石头上。这也正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这样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三座圣殿也就被拆毁了，只剩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哭墙，而这个哭墙它也只不过是外院当中的一堵墙而已。随着这个历史慢慢慢慢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在原来圣殿的根基当中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就上面多了出了一个这么样的个玩意儿。这个呢就是回教的奥马清真寺了，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座就是说阿克萨清真寺。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今天他们迫切的在那个哭墙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要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么肯定就要将这两座清真寺的时候给拆了。而如果这两座清真寺如果拆的话，那么世界第三次大战也就正式开始了。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哭墙那里说求这位上帝允许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位真正的圣殿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他就是用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活石，我们建造的这座灵宫，那就是教会，那就是今日的圣殿。所以当我们把这三座圣殿来一座一座对比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座圣殿，所罗门的、所罗巴伯的、大希律的，这三座圣殿可以说一座比一座大，一座比一座宏伟。 即使是所罗巴伯的圣殿，我也觉得这座圣殿会比那个也不一定会比所罗门的差。但是你会发现，圣殿越来越大，圣殿越来越宏伟，但其中的属灵的光景却每况日下。你仔细的想一下，如果上帝他不同在的圣殿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想到今天主耶稣他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圣殿教会。我们发现随着这个教会也在这个时代当中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辉煌，但是如果一个神不同在的教会，它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再来将这个圣殿和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了。圣殿呢，它的建造呢是出于人要为了荣耀自己，而教会呢是在上帝永恒之中的心意，也就是它的奥秘。圣殿呢，它受地理环境的限制，那个圣殿呢就只是在以色列那个地区，它也不会在别的地区。而现今的教会呢却是普世的教会，在各个地方都有主的教会。圣殿呢它受律法的限制，只有大祭司他可以呢进去至圣所当中，但现在呢每个基督徒他都可以来到至圣所当中来敬拜神。圣殿它受时间的影响，祭司呢一年就能就进去一次，拿个小灯就进去了，而且还担心在里边弄不好就被杀死了。而今天教会当中，你24个小时你都可以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除非是你不来，你在睡觉。所以呢，第五点呢，就是圣殿呢它有许多的规条，许多的仪文，而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圣殿是因着人的罪，人每次去的时候都要献祭，每次去每次献。而今天教会，当主耶稣给你新的生命的时候，你将成为活石，我们一起来建造灵宫。圣殿呢，它的走向是越来越大，但是它的灵命却越来越的贫乏。而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普世来建造这个教会，圣徒我们都来建造。所以那么对于今天新约教会的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使命以及什么样的责任呢？那就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是承接 这份使命来广传福音，我们来装备征战，我们来传扬真理，我们来委身基督，我们来忠心牧羊，我们来同心同工，我们来建造这座主耶稣用他身体所建造的教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起来与主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下面我们来用最后一节经文，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15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们主所分享的课题。